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今天以下的时间，以上的时间我们看见了你的荣耀，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要看见你更大的荣耀，就是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与撒旦征战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所带给人类的盼望。所以求主赐福今天以下的时间，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心归向你。你说我要把你的心归向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如今求主调整我们的方向，求主转移我们的眼光，使我们从罪恶的世界转过来，看见神圣的天家，看见你救赎的荣美，看见基督赦罪的福音。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你无用的仆人，把真理传讲清楚。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今天我要大家简短讲一个信息，就是罪恶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罪恶，结果等有一天我们发现所谓的法官、所谓的律师、所谓的审判官自己贪污、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人读了几年、几十年的法律，原来他没有比我们更明白什么叫做罪恶。有人说，如果总统是律师，那就有灾祸了。我也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做律师的人很懂得找法律的破洞来替自己解围，来替自己解释他犯法的行为。所以法律专家是什么呢？就是知法犯法结果不被被罚的人叫做法律专家。有许多许多的走法律路线的人，他们可以告诉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不对，他就说因为不对所以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不对的背后就是对，谁定这个对，谁定那个不对，需要一个最高的、绝对的、完全的、没有错误的、纯洁的、完美的标准。那个标准在哪里呢？那个标准不是人，因为人都不完美，人都有瑕疵，人都有败坏，孰能无过，过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还有三分错。这是中国古人传留下来给我们的智慧。连孔子自己都说，假我五十，足以修矣，孰可免大过也。圣经里面最完美的约伯，他说我的罪高过我的头。最彻彻罪恶的以赛亚，他说我的嘴唇是不洁净的。在使徒里面最领袖的是彼得，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远远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在使徒中间传福音最多的有这个保罗，他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罪魁。所以你看见这世界上的人对罪的看法跟上帝的先知使徒对罪的看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世上的人研究律法，研究罪恶，结果没有办法脱离罪恶。而圣经里面神的先知、神的使徒在罪人中间承认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罪、更大的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不遮盖罪恶，他们不隐藏罪恶，他们不装假变成美好的外表，他们乃是来到上帝面前承认罪恶，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恶。这是今天人类一定要被分成两种的人种来看。耶稣基督说人有两种，保罗说人有一种，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为什么保罗说只有一种，耶稣说两种呢？因为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我来不是召义人，我来那是召罪人悔改。 耶稣把人类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义人，一种叫做罪人。保罗说全世界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从保罗的思想来看，全世界都只有一种，就是罪人。但耶稣好像说世界的人有两种，有一种是罪人，有一种是义人。真的吗？真的人类可以分成两种吗？真的有一些是罪人，有一些是义人吗？义人就看不起罪人，比较聪明的人看不起比较笨的人，比较白的人看不起了黑的人，比较有道德成就的人看不起道德有失败的人。耶稣常常把这两种分开来，然后要我们深入思想，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人类有两种。因为有一种人虽然也是犯罪，却不感觉到自己犯罪，虽然他也是罪人，却为自己的罪骄傲自义。所以耶稣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家，从来没有分产业，从来没有去放荡，从来没有去犯罪。而这个人在家里就慢慢培养起，我比弟弟更好，因为弟弟分了财产，弟弟到远方去，弟弟放荡放纵，弟弟好会家产，弟弟满身带病，回来的时候是以浪子的身份回来。所以这两个孩子就代表人类两种不同对罪的态度，一种是比较好，比别人更好，更少犯罪，所以就以为自己就是好人，自己就是义人，就看不起那些曾经犯过罪的人。另外一种是比较大胆，犯罪抵挡上帝，离开上帝的家，然后他们在罪恶的中间慢慢就走了错误的道路。但有一天他悔改过来，他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给他们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好像两种人，其实只有一种人。所以保罗讲的是没有错的，保罗说你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犯了罪的人没有救悟自己的罪，欣赏自己比别人更少犯罪，骄傲自己比别的人做得更好，所以就骄傲起来了。这些骄傲的人是谁呢？还是罪人。这些骄傲的人是谁呢？是不救自己有罪的罪人。我告诉你，最危险的事就是在危险中间而不知危险，最可怕的事就在可怕中间没有救可怕，最大的罪就在罪恶中间还以为自己没有罪，这才是最大的罪。所以圣经跟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圣经否认人的义，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被圈在罪的范围里面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功劳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有足够的条件蒙上帝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从天上看下来，他要看有没有义人，有没有明白真理的人，有没有寻找他的人。这件事在3000年以前已经记载在诗篇第40篇跟第56篇里面，这样的旧约圣经两次记载，上帝说我从天上看下来，看看有没有义人，有没有完全人，有没有行善的人，有没有明白寻求真理的人。结果上帝察看的结果，他的答案是什么？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找上帝的，没有明白真理的，没有行善的人， 连一个也没有，全世界人都犯罪，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些在犯罪中间比别人好一点的人，他们就以自己的意义来骄傲，来抵挡上帝，来轻看别的人，然后他们以为他们就不需要救恩了，他们不需要对上帝的信仰，他不需要上帝给他的启示，他不需要别人给他们的劝告。这些人包括最多最多的宗教人士，包括基督徒。今天我不是对基督徒讲道，我也不是对非基督徒讲道，我是对人讲道。无论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只要你是人，你都要听这些的话。如果有些基督徒看不起你，我不会站在他那边；如果你看不起基督徒，我也不会站在你这边。因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背弃上帝的，我们都是行在不义中间的，我们都是不明白真理的，我们都是不行善的，我们都是不诚实的。唯有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的。不同的地方，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犯罪的时候很勇敢、很自由、很诚实的犯罪；但是那些自以为认识上帝的人，把他们的罪隐藏在宗教的袍子的后面，隐藏在宗教的外表的后面，隐藏在宗教的面具的后面。所以今天全世界最敢杀人的人不是无神论者，今天全世界最多杀人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今天最敢杀人的是那些口里说安拉上帝，一边把人当作仇敌来杀害的人。宗教可能把人带到好的地步吗？可能有一些的国家，宗教可能把人带到更邪恶、更假冒的地步吗？非常非常的可能。所以有一些人有宗教比没有宗教更坏，有宗教比没有宗教的人更骄傲，有宗教比没有宗教的人更敢犯罪。因为宗教变成一种功劳，宗教变成一种条件，宗教变成一种外表的资格，宗教变成一种面具，假面具，把自己的现象、自己的败坏把它遮盖起来。所以我今天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罪恶？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乃是招罪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凡是自以为有义的人，我都不给你机会了。凡以为自己是义的人，你都没有资格领受我的救恩，因为我来是招罪人，我来不是招义人。耶稣又说，健康的人用不做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做医生。这句话又是把人分成两种吗？有的人是健康的，有的人是没有病的吗？我有一个父母是，他的妈妈从来不看病，从来不查医生。到了57岁的那一年，人家劝他说，你去查血吧，你去看看有什么病了。到底活了57年了，可能要知道一下身体的状况，才比较知道怎样保养自己年老身体的状况的健康。所以呢，他说好，他就去看医生，查了所有的病，从脑到脚，从皮肤到血液，从内脏到外骨，全部查完了以后，结果呢，2个礼拜以后查出来的是非常好的果效。他高兴得不得了，你看我这一生这么健康，57年来很少查医生，很少花医药费，很少看病，查出来的结果这么好，可惜浪费了这么多钱查这些东西。他就一方面感觉到浪费那些钱非常可惜。3个月以后突然间身体不舒服，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医院对他说，你得到了很重的癌症。1个月里面他离开世界。这个人很可惜，这个人他到最后的时候，忽然间病发作的时候，完全 在他的思想，在他的想象之外。所以他说，不是三个月前才查得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呢？妈呢呢妈，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人的身体可能突然变化，什么菌什么东西突然进到里面，你可能在一瞬之间丧失你几十年的健康。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非常难过，他的孩子们围在他的棺材的旁边。我也来到那个地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健康的人突然间就离开世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病来到的时候他不告诉你，最后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体会，在危险中间的时候你正在睡觉。一个睡觉的人没有救护自己的状况，一个在睡觉中间的人没有救护自己的四周，一个在睡觉中间的人没有救护抽屉已经进了，一个在睡觉中间的人没有知道自己环境何等的危险，一个躺在山边下面就是悬崖，他完全没有救护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太累了，大雾在中，他找一个地方睡觉，没有想到他就睡在悬崖深渊的旁边。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我多少我的朋友到年老的时候讲两句话，我要做的事我还没有做我就死吗？第二句话，我才发现这一生我竟然做了很多根本没有用的事情，我就死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罪的状况就是如此。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一个人在罪中死，一个人在罪犯中间死亡，不是身体的死，是灵性的死，是他灵魂的死。他的身体还活得好好，他的心灵没有救护，他的心灵没有自救，他的心灵没有反应。一个死的人，你叫他他不回答，你摇他他生气，你喊他他认为你干扰他，因为他睡觉睡到最熟的时候，他千万绝对不愿意受任何人的搅扰。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对你们传道呢？因为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从罪恶中间，从没有悟性的中间，从你灵性死的状况中间把你呼唤起来，使你回头起来看见你的败坏。我相信当那些大领袖正在最高位的时候，他们何等洋洋得意，尽他的权柄刮钱骗钱这贪污钱，一夜之间就被人抓到监牢里去了。埃及的总统穆巴拉不可一世，从萨达被杀的第二天，他就任总统，到他下台的日子，几十年中间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作为。苏哈多32年在位上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陈水扁在他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那么成功，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就这样完全摔下去。这些人都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事正在妨碍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罪恶中间，如果你没有救护，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对你说，起来醒过来，悔改到上帝的面前来。诗篇第49篇最后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人在尊贵之中却不醒悟，就如同将要死的牲畜一样样的。你是人，你是尊贵的人，你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的人，你应当是圣洁的，你应当是尊贵的，你应当是良善的，你应当是有慈爱的，你应当是有神的怜悯的，你应当是充满属天的智慧的，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被造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罪是什么？今天我不从法律来看罪，我不从行为来探讨罪，我要从一件事来探讨罪，就是亏欠上帝的什么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当你手上拿着这张诗歌纸的时候，你看它印得这么漂亮，这么完美，无论是字体，无论是设计，无论是眼舌，无论是内容，都是第一流的。那这一张完美的诗歌纸，你看了以后呢，你去厕所，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诗歌纸已经不完美了。而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是非常工整的，刚才是非常完全的，没有一撮，没有一段，没有任何一部分是不对的，怎么变成这样呢？这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变化是什么？从完美变成亏欠。大家说，从完美变成亏欠，从完整变成有了缺角了。那这就是保罗要讲的意思，是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上帝原先造你的时候是很荣耀的，是很完全的。因为人被上帝造完了以后，上帝说他所造的都甚好。上帝还没有造人以前，他说他所造的都好，都好，都好，都好。好像你问一个人说好不好，他说好，还好，还好。但等到有一天他看到最完美的道，他说真好。在好与真好中间有什么分别呢？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量的分别，在好跟很好中间的分别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好像人家介绍女孩子给你，你说好，好，好，这个好不好？好。那个好不好？好。这个美不美？美。那个美不美？美。你要不要跟他结婚？不。那你说奇怪，这个好，那个好，你要不要跟他结婚？不。等到他自己看到一个他满意的不得了的，那个时候呢，你问他这个好不好，他说好极了，太好了，太完美了。你要不要跟他结婚？盼望今天晚上就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那些好的女孩子中间的好还是有缺，但是这个好是完美的好，在有缺跟完美中间不是分量的问题，是本质的问题。当每次我们谈到本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上帝形象的问题。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件事是猫狗猪牛马象骆驼长颈鹿没有的，因为他们很好。一匹马跑的时候多么英姿，多么雄壮，所有帝王，所有英雄，所有古代的将军被造像或者被画像的时候一定画在马上的英姿。你把这个将军比如说关公也好，张飞也好，把它画在一只猪的上面就不像样了，因为猪没有雄姿，没有那个伟大的战争的豪气。但是把拿破仑放在一匹马上面的时候，你看还有这比这个更完美的配合吗？人在象的上面没有办法表现英雄的气概，在马的上面就是表现英雄的气概，这个搭配是不能替代的。在欧洲历史中间有一次一个非洲人攻克欧洲，他用大象征服欧洲，这是欧洲人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欧洲从古以来没有象，所以这个非洲的王就叫做汉尼拔，他用大象征服阿尔卑斯山。非洲人还没有看到是什么这么大的体积，他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跑得屁滚尿流了。这些人看见大象就先在这威风之下倒下了。但是你今天再看所有汉尼拔的照片，你没有看到有一张画 会比拿破仑在马上的那个英姿更令人炫目，更感到英雄气概的表达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你的人才是真正绝对的完美。你要把人再改一改，不需要再加两个翅膀，太麻烦，有了翅膀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你要再人加上一条尾巴，睡觉的时候很麻烦。你要叫人加上两个脚，很麻烦。人就是这样才美，不必翅膀人可以发明飞机，我们没有鳃我们可以发明潜水艇。人就是完美，神就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人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你能读多少书，不是你有多少的境界，不是你有多少的修为，人最伟大的地方，彰显上帝的荣耀。我告诉你，有的人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救济穷人的时候，就把上帝慈爱的荣耀彰显出来了。阿门。有的人没有多大的修为，但是他甚至是瞎眼的人，像 John Milton， 他写《万句长诗》的时候，震撼千万的心灵。有的人耳朵聋了，像贝多芬写的音乐，感动世世代代爱艺术的人。这些人所彰显的上帝的荣耀，从某一线射出来的。你可以从音乐表现上的荣耀，你可以从美术表现上的荣耀。你虽然不一定像爱因斯坦、像牛顿，从科学表现上的荣耀，你可以从舍己牺牲、帮助穷人，天天在穷人中间，富人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有一个南斯拉夫的人，这个女人呢长得很丑，又矮得不得了，但有一个伟大的心智。世界上有很多修为高大的人，有如父的自信；有着很小的人，有很雄伟的气魄。这个人的 scale， 人的那个格局，人心灵里面的格局，你里面的亮度，才是你伟大的地方。这个南斯拉夫的女子决定离开她相当漂亮、相当先进、有非常高度的古老文明的国家，跑到印度去，在考库塔最穷、最脏、最落后、最卑贱的地方度他一生，再到死的日子。这个人叫做 Mother Teresa， 他一生帮助了千万人，我们不能算出来。这个人是很伟大的人，这个人他不是用他的学问，不是用他的地位，不是用他的钱财，乃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力量，用他的劳苦，用他的牺牲，表现上帝的荣耀。今天我告诉你，是人，你可以从刘明和牧师身上看见他怎样不辞劳苦，用爱的生恨来把他伟大的生命分享给这么多吸毒的人。他是中国教会的一个英雄，他是你们台湾能够产生出来最好的牧师，他是这时代很多在黑暗中间人很大的盼望。上帝的光、耶稣基督的爱、神在他身上的荣耀，透过他的牺牲表现出来了。神的荣耀不要去遮盖他。你的才干不一定像爱因斯坦，不一定像贝多芬，不一定像卡拉扬，不一定像 John Milton， 不一定像这些政治家，但你可以在你的世界、在你的社会、在你的一切里面，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等一个人不要遮盖上帝的荣耀，让上帝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你就减轻了罪恶。什么是罪恶？罪恶就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刚刚给你们看的一个比喻，这张完美的纸印刷得很好，设计得很好，什么都做得很好，现在缺了一角了。有的人缺一小角，有的人缺一大角，有的人缺了差不多完了。上帝说，我在你的身上的荣耀已经亏欠了。存在吗？存在。在这个还有吗？还有。怎样存在？存在一个 已经有不存在部分的半存在。你再听一次，这一张纸还存在吗？还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你，你还活着，你还没有死，你还存在，你还可以呼吸，你的心还在跳，你还照样做工，你还照样上班，你还照样上课，你还照样运动，你还照样赚钱，但你的存在是有了那一部分不存在的不完美的存在。你的存在包含了那一个已经存在的不完美。当不完美侵吞了你，侵犯了你的时候，你现在的存在是不满足的。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叫做罪。亲爱的弟兄姊妹，罪跟存在是相反的，罪跟完美是相反的，罪跟神的形象是相反的。哪里有上帝完美的形象，哪里就没有罪的存在。哪里有罪的存在，哪里就没有完美的保存。哪里有罪的存在，哪里就存在的亏损。所以这个存在的相对性，罪也存在的时候，也就是拥有也缺乏的时候。这印尼有两个谜语给我们来猜，我们其实不懂。有一个谜语，他说什么东西你越捡它越高，越捡它越高，我们就想什么刀，这东西一棵树你一捡它越矮，再捡它就越矮，没有东西是越捡越高的，我们想不出来。一个小孩子说什么东西越捡越高你知道吗？裤管，你把裤子穿了以后你捡它就高，再捡它就高，越捡它越高。哦，原来从下面算起，不是从上面算起。这个叫做什么？相对论的了解。还有呢，女孩子的辫子，你越剪它越高，越剪它越高。所以女孩子长头发，你不要剪它，越剪它越高，越剪它越高，高到最后剃光头。这个时候呢，她的头发越损失的时候，她的完美就越缺少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明白什么叫做罪恶。另外一个谜语是什么？什么东西你越拿它越大，越拿它越大，什么东西越拿它越大呢？没有人想出来。那个人就说什么沙洞，他说你在沙里面挖了一个洞，你越拿洞就越大，你越拿它就越大，面包你越拿它就越小，对不对呢？你一块大面包，你拿一点它就少，再拿一点它就小，但是这个沙洞你越拿它就越大，那把沙拿到一点它就更大，这样辫子越剪越短，裤管越剪越高，一样的情形。撒旦今天给你的享受就是对你的侵犯，撒旦今天给你的应许就是给你的虚假的诺言。亚当夏娃，你吃吧，上帝岂是正说你不可吃吗？上帝说你不可吃，撒旦说上帝岂是正说你不可吃，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他对你讲的话隐藏着对你假的爱，隐藏着对你应许的诺言，隐藏着成就你的想象。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吃的日子眼睛就必明亮起来。有哪一个女孩子不要眼睛大一点的呢？有的人甚至筹集了几十万几百万到日本去开刀，眼睛大一点点。现在撒旦说你只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一口眼睛大一点，怪不得夏娃就吃了好几口。亲爱弟兄姊妹们，他的应许他的诺言不是给你，是要拿你的，他要拿你的，越拿你就越大，越拿你就越大。什么大？空洞越大，不是你的傲慢越大，不是你的成就越大，不是你对主的爱越大。你在被欺骗的中间有相对论的矛盾性，使你的信念漏下了。当他打开你眼睛的时候，也就是他漏下你眼睛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所以他们看不见基督福音的光辉。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吧，太阳光，你说这么好看，多看一下你就瞎了。当你看见光的时候，就使你不能看见光；当你得罪的时候，就你失去了。今天多少女孩子、男孩子对他说：“把你的裤子脱下来吧，我给你享受。”你享受的那一秒，就失去你处女的那一秒；你得罪的那一秒，就是你失去的那一秒。我们今天多么笨！我们为自己爱的、最喜欢的、自己肉身意念所强求的，我们真的放弃我们有缘的部分。青年人，为什么不要等结婚那一天晚上，完完全全享受神所给你的福乐？为什么你要预先去偷一些不应当有的东西？偷来的水是甜的，但是以后的苦是很难受的。暂时的享受是很甘甜的，但是有良心的控告是很难再收回来的。求主怜悯我们。罪是什么？罪是对荣耀的亏缺，罪是对上帝所给你的完美的亏损。所以呢，奥古斯丁他说，罪的存在跟存在的存在是不一样的存在。存在的存在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上帝的创造，是神旨意的存在。而罪的存在是不对存在的亏损的不存在。所以你不能把不存在的存在跟存在的存在相提并论。如果你把两个都感到是一样样的相提并论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没有跌到二元论的错误里面。奥古斯丁自己曾经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掉在二元论的宇宙架构的这种思想的里面。 The dualism in the cosmology， 宇宙中间是二元的，善存在，恶也存在，善的存在是永远的，恶的存在也是永远的。那么人在哪里？人就在善神跟恶神征战中间的牺牲品，人是被他们争夺的中介分子。所以善神要夺我们，恶神也夺我们。这种观念叫做二元论的道德观，这种观念是二元论的宇宙观。那奥古斯丁在曼尼开耶森摩尼教的观念中间花了10年的时间走了这一条错路。所以他一面早上做教授，晚上做野兽，早上文质彬彬，晚上邪情肆意。这样一方面看起来是很好的青年，一方面放纵情欲，与他所爱的女子同居，违背基督教的真理，违背母亲的教导，违背原来应当有的道德的标准、文化高超的那些基准的时候，他在困难、矛盾、痛苦中间，他没有办法得到平安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爱他，上帝给他痛苦，上帝给他内心的征战，从来没有让他平安。直到有一天他说 My soul is restless, God, you have created meWith a restless soul, until I get rest only in you, I return to you and get rest only in you. 我只有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的心才真正平安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奥古斯丁就从罗马书3:23发展了一种罪恶观念，罪恶的认识超过了所有法律专家，超过了所有宗教专家，超过了所有的哲学家。光没有照的地方，那叫做黑暗；善没有统治的地方，那叫做邪恶；爱没有掌握的地方，那叫做仇恨；神没有管理的人，那个人就在黑暗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把罪跟善同列相比吗？你可以把不义跟义等量齐观吗？你可以把魔鬼的能力跟上帝的能力完全等量化吗？我告诉你，不可以的。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宗教有许多，虽然善恶 观念有许多，虽然哲学的道德系统有许多真正良善的、永恒的、至纯的、自我满足的、永远不朽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Our God is the only God. Our God is the only existing in itself God. Our God is a self-sufficient, self-immortal, self-eternal God. 上帝是自我永存的，上帝是自我自足的，上帝是自我不变的，上帝是自我完美的，上帝是自我不朽的，上帝是自我永远的。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只有自由拥有的真正的善的存在才是唯一的存在。所有的不义、不善、不洁、不圣、不爱等等不怜悯，这些都是亏欠。所以上帝是善的本体，他是永恒的。上帝照着他的善的本体的形象照你的时候，你是有永恒性的非永恒者，你不是永远自我存在的，你是因被造而有永恒性的。所以你的永恒跟上帝的永恒不同的地方，上帝的永恒是自由拥有，从永远到永远的永远。你是因为被造以后有上帝的形象才开始有永恒，所以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磨灭你自我的存在啊！你这个存在是与神相对的存在，你这个存在有神的完美在你里面啊！你这个完美跟神的完美是不一样的，神的完美是完美的本体，你的完美是完美的像、完美的形象、完美的样式。所以你只有一条路，是你回到永恒、永恒、永恒、永恒不再磨灭的完全里面，你回到上帝的里面，你以神合而为一，你在上帝面前找到你生命的根源，也找到你永远的归属的那个时候，这叫做你信仰的开始。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因为受洗信耶稣吗？是举手信耶稣吗？是不是做礼拜叫做信耶稣吗？不是，信耶稣是你靠着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你从前在你的罪恶中间所失去的，要在基督为你成全的完美里面重新领受神给你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毁掉律法，我来乃是成全律法。耶稣基督说，你们来跟从我，凡跟从我的人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是世界的光，来跟从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从这个角度给你们思想罪恶的问题，求主帮助你了解三件事。第一，你原有上帝给你被造形象的完美；第二，因为你犯罪的缘故，你已经从你的完美中间堕落，从你的完美中间失去又亏欠，所以你犯罪，你远远离开上帝；第三，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替你成全了律法，替你完成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重新领受神所给你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从死里复活，为你流血，为你舍命，为你成就了和平，为你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使你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我今天就要结束我的讲道，我要奉主的名问你，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听明白了，今天晚上在很简短的讲论里面，我听明白了，我已经失去了你给我的形象，我已经亏欠了你在我身上的荣耀，我已经远远离开你了。今天晚上我愿意靠着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求天父赦免我的罪，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求圣灵把新的生命赐给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无论基督徒无论非基督徒，我不知道你过去清楚不清楚你得救的问题，你过去真正离开罪恶悔改归向主没有？今天晚上有哪一个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说，主啊，
我明白你的话，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要你们都离开你的位置，走到前头来。所以今天我要奉主的名吩咐所有愿意悔改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已经是基督徒的，你感到这篇道是在帮助你，你愿意你也站起来到前面来。现在有哪一个人愿意的人，都你站起来走到前头来，现在出来，无论是谁，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可以出来，一同围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最远的地方也出来，最旁边的出来也出来，我们都可以出来祷告，无论是谁。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们现在一同严肃安静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低头祷告。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我们是人被造的人，回到创造人的上帝面前，不是借助宗教，不是靠着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劳，因为我们都没有资格领受上帝这一方面的恩典。现在你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我今天到你面前。你从天降下，亲自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式。因为你爱我，你代表我，在上帝面前为我祷告，你代表我所犯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你没有丢弃我，你愿意在神与人的中间成为独一的中保，向人代表上帝，向上帝代表世上的人，把罪恶的刑罚担当起来，把上帝的审判接受下来，又借着从死里面复活，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你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你担当了人的过犯，你把天上的恩典赐下来，求天父赦免我的罪，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求圣灵重生我，把新的生命赐给我，改变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今天晚上我回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你没有丢弃我，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你要拯救我你也会拯救我到底，你所赐给我的生命是永生，因为你的应许就是永生，这永远不衰传的生命，永远不朽坏的生命，永远不过去的生命。主啊，我感谢你，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晚上我对主立志，我要属于你，我今天归向你，我要永远跟随你，我永远不离开你，你也不离开不撇下我。你不但把生命赐给我，你还要把我带到更丰盛的生命地步。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我到底，求主把我的名字记在天上生命册的上面，
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